法华经，安乐横品。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述于1968年美国金山圣寺。法界佛教总会录音监制。
这个安是身也安，心也安，身心得安居啊，在这个所行菩萨道这种境界上，不但安居在这种境界上，而且还快乐。怎么会快乐呢？因为自己所欢喜，就欢喜行这个菩萨道。这个前品，这个法师品，提婆达多品和这个劝持品，都是这个《法华经》的很重要的经典和经文。这一品呢更重要，咱们会安乐呢，因为坐如来坐，招如来依，入如来室， 修这种安乐的恨，这种安乐恨是行菩萨道必须要经过的这条路，所以这叫安乐横品。这是第十四，儿时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摩诃萨白佛言：世尊，世诸菩萨甚为稀有，敬顺佛故发大誓愿，于后阿世护持读说是法华经。儿时也当儿之时，这是说了啊，说完了劝持品的时候，在这个安乐横品一开始这个时候，文殊师利，这文殊师利以前讲过很多次，文殊师利是梵语，翻译过来的意思，有的翻译成妙德，有的又翻译成妙极。这个妙德是妙极这个意思，它是一样的。总而言之，这一位菩萨这个境界是不可思议的境界。曾经记得讲地藏经的时候讲过，这文殊师利菩萨出世的时候有十种的祥瑞，这十种的祥瑞果修他要记得，因为他的姐姐以前记得了，那么姐姐既然记得，妹妹一定不会忘了，那么为了节省时间呢，等一等，果修啊，讲一讲，讲一讲十种的祥瑞，果前记得吗？这一位菩萨生出来的时候就有这么十种的祥瑞，与其他的菩萨不同的。这位菩萨他修菩萨行的时候，他不答妄语啊，他也不杀生，也不偷盗，总而言之啊，他谨守戒律，有什么证明他守戒律而不偷盗呢？他有一次 对其他的菩萨讲，他说我从一发心修行就持这个不道戒，所以现在我所有的东西就没有人偷盗，不但没有人偷盗，我送就放到地下，最值钱的东西也没有人会捡的，会把它拿去。咱们有的菩萨就不相信他讲的话，说那我们信要来一个实地的试验，实实在在的试验一下，你把你呀、最值钱的东西拿来，我们放到啊那个城门的那个地方，尸体多、放到那个地方，因为那地方人最多，来回走啊，放到那个门的中间啊，经过三天的时间，如果没有人拿这个东西，这证明你啊所说的是实在的。文殊师利菩萨说好啊，咱们就试验咯，试试看咯啊，就把他那个最值钱的一个宝珠拿出来，这个菩萨都有宝珠的，菩萨有很多宝贝的，咱们拿就放到这个城门的中间了啊，这人到外边去进这个城里边来啊，经过这个门，可是啊虽然这样多的人呢，经过三天果然没有人拿，那么一般的菩萨啊，知道文殊师利菩萨守这个不道戒，这是真的。还有这位菩萨智慧最大啊，为什么他智慧最大呢？他就修般若行啊，修的啊，从一开始修行菩萨道啊，他就修般若，修这个文字般若、观照般若、实相般若，修这三般若，所以他这个智慧最大。那么在这一位菩萨释迦牟尼佛呀，没成佛以前，都跟这一位菩萨来学佛法啊，在《妙法莲华经》前面呢讲，妙光菩萨就是这文殊师利菩萨，那妙光法师啊，所以咱们现在呀、修道修行受过戒律，一定要认真来守这个戒律，你现在不认真守戒律，将来呀、成道的时候也会啊不真实的，所以咱们要学这个文殊师利菩萨，这样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啊，法王子，佛呀是法王，法中之王， 是天中天，圣中圣。那菩萨呢，是法王之子，菩萨就是法王的儿子。所以这叫文殊师利，法王子。菩萨摩诃萨，菩萨是梵梵语，具足啊叫菩提萨埵。菩提是脚，萨埵是情，就是啊脚有情啊，他呀善能脚悟一切有情，令一切有情啊都得到脚悟了，这叫脚有情。又是这个这位菩萨是在有情里边的一个脚悟的有情，他和我们这一切众生都是一样来的，不过他脚悟了，所以啊就是有情中的一个觉悟者，这叫菩提萨埵。摩诃萨，摩诃是个大，萨也就是啊那个菩萨，就是啊在菩萨之中他又是一个大菩萨啊，大菩萨也就是个老菩萨啊，老菩萨就不是一个小菩萨啊。什么叫小菩萨呢？初发心的菩萨叫小菩萨啊，刚刚发菩提心啊，发菩萨心。初发心的菩萨不一定啊就可以成为菩萨，为什么呢？这初发心的菩萨啊，有的发一天，有的发两天，有的发三天的啊，就啊跑回来了，好像那舍利弗行菩萨道啊，以后就向后转了。所以啊这些初发心的菩萨，在古人有这么几句寄颂说的很好，是鱼子奈摩罗，菩萨初发心，三世因中多，积其结果少。鱼子啊，就是鱼啊产的那个懒啊， fish egg， fish egg
哦，
啊，这叫鱼子。奈摩罗，奈摩罗果，这个果呀在印度有，其他地方很少的。那么它呀开了很多花，不一定结一个果啊，这是一种。这鱼子呢，鱼产的懒产的很多，不一定个个都变成鱼。这鱼子和奈摩罗果和菩萨初发心啊，菩萨啊发心，那菩萨很多啊，一听说行菩萨道不错啊，都发了菩萨心。过一个时期 晓得行菩萨道很不容易的啊，莫如不行了。所以呢，这菩萨初发心的菩萨是很多，真正成的老菩萨呢也是不太多，所以才说于子奈摩罗菩萨初发心，三世因众多。这三种啊，在因地就是种这个因很多，及其结果少，真能啊成就的是很少的。所以这菩萨老菩萨这受过锻炼的了。什么叫锻炼呢？就用火烧过的啊，不是说用火烧出来的这个菩萨啊，是怎么样呢？好像在这个水火里头啊，那么经过呀这种不容易忍的，好像火烧那么痛苦，好像水淹呢那么难受啊，经过这么多的磨考锻炼成功了，所以这是老菩萨。这个文殊师利菩萨不单是老菩萨，又是个大菩萨啊，又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大菩萨。所以啊，这摩诃萨白佛言，他对佛呀就讲了，对佛说什么呢？说世尊啊，世诸菩萨甚为稀有啊，说现在呀在佛面前来发大誓愿的这些个诸菩萨，这么多的菩萨甚为稀有，这是很稀奇呀、啊、很少有的。敬顺佛故，他们呢是最恭敬佛啦，所以呀、啊、就顺承佛的意心意发大誓愿，他们发大誓愿，在这个无着恶世啊，他们要忍人所不能忍的，行人所不能行的这种的苦恨啊，发大誓愿，于后恶世，在将来呀、啊，在末法的时候，这恶世护持都说，他们保护这个受持经典的，读诵这个经典的，解说这个经典的啊。这个经典是什么经典？就是法华经，就是妙法莲华经。所以呀、啊，我们现在讲这个妙法莲华经，这不知道有多少万的菩萨呀、啊，声闻缘觉在这儿护持这个道场，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菩萨过去都发过这个愿，所以有法华经，有法华会呀、啊，他们就都一定要拥护这个法会，也就好像啊，这个多宝如来呀、啊，他发愿呢，有讲有佛讲法华经的地方，他就要去啊，现在期前来给做证明。世尊菩萨摩诃萨，于后恶世云何能说是经？佛告文殊师利， 若菩萨摩诃萨于后俄时欲说是经，当安住四法。一者安住菩萨行处及清净处，能为众生演说是经。文殊师利菩萨称了一声说世尊，菩萨摩诃萨这所有的这个想要弘扬的妙法莲华经这个大菩萨，于后阿世在将来末法罪恶充满的这个世界上，咱们这个现在这个世界上人人呢都好勇斗狠，就是好作战，人与人争，家与家争，国与国争，世界与世界争，此世界想要征服他世界，他世界又想征服此世界，所以人类啊就想要跑到月球里头去，月球里的人呢又想要跑到啊这个娑婆世界来，这就叫啊后与后俄世。在这个罪恶充满的这末法时代呀，云何能说世经？这怎么样子才能讲说这妙法莲华经呢？这文殊师利菩萨请问佛，佛告文殊师利，释迦牟尼佛呀，就告诉文殊师利菩萨说了，是要菩萨摩诃萨，假设要有菩萨发心来弘扬这妙法莲华经这样的大菩萨，于后俄世在啊将来这个罪恶的世界欲说是经，他呀发心想要讲说这妙法莲华经，当安住四法，应该呀安住到这个四种的法啊，这四种的法，第一者就是安住菩萨行处，就是啊要住居在这个菩萨所修行的地方。菩萨所修行的是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六波罗蜜或者十种波罗蜜啊，修行啊这是十种波罗蜜，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啊，方便、愿啊、力、智，这十度要居住在这十种波罗蜜上，这菩萨所行处即亲近处，即菩萨所亲近的地方，众生演说是经，能以呀居到这个菩萨所行的这个境界上，能啊亲近菩萨所应该亲近的这种呢境界上， 然后能以这样子啊，才能为众生演说这个讲解这个妙法莲华经呢。文殊师利云何名菩萨摩诃萨行出，这菩萨摩诃萨助人如地，柔和善顺而不除暴，心疑不惊，又复于法无所行，而观诸法入实相，一不行不分别，是名菩萨摩诃萨行出。云何名菩萨摩诃萨亲近处，菩萨摩诃萨不亲近国王、王子、大臣、官长。这一段文是讲这个菩萨的行处，什么叫菩萨行处？所以啊，释迦牟尼佛叫一声文殊师利菩萨，说是文殊师利，你知道吗？云何名菩萨摩诃萨行处呢？怎么才可以称作菩萨摩诃萨这个大菩萨所修行的处呢？要菩萨摩诃萨助人如地，要就是假设的菩萨修行的时候，修行这个忍辱的横门，住在这个忍辱的地上，得怎么样子呢？住忍辱地要柔和善顺，而不处暴。谈到这个忍辱，很不容易的。释迦牟尼佛在过去做忍辱仙人，遇着啊蛤蜊王给他割解身体，他都不生嗔恨，那就是叫助人辱地。听过金刚经的人就知道这个功慢，没有听过金刚经的人对这个功慢呢一定是不明白。在过去无量劫以前，释迦牟尼佛在山里边呢修忍辱横， 在山里边没有人，那么他又对谁修忍辱恨呢？没有人碰他，没有人和他来往，那么他这个忍辱怎么样修法呢？他修忍，这个忍呢不一定要辱啊，就是忍人所不能忍的。好像山里边呢有一些个蚊虫，蚊虫啊咬人咬得很厉害，他就啊由这个蚊虫来咬，他也忍着，也不赶这个蚊虫走啊。为什么他不赶他走呢？第一他要修忍，第二呢啊他要赶这个蚊虫走，怕这个把这个蚊虫吓坏了，所以啊他修这个忍的恨。这是小动物蚊虫，那么大的呢乃至于啊蛇来咬它，它也忍着，甚至于老虎来咬它，它也忍着，所有一切狼虫虎豹来啊想要咬他，他都忍着。这是对一切畜生啊有忍，因为没有人，所以就对畜生修这种忍。可是有一次啊，这个蛤蜊王就到山上啊去打猎去，打猎他就带着很多的人，有的大臣呢，有的将军呢，他又带了一些个女人，这些女人呢就是皇宫里头的娘娘啊妃嫔之类的，也到山上去打猎。在这个打猎的期间，个人呢找个人所看见的这种的畜生，就去啊把这个畜生们厮打。这些个女人呢，她就没有去打猎，就在山上啊各处去啊游玩，各处去跑。一跑啊就看见一个很奇怪的这个人。怎么奇怪呢？头发就长到一起了，好像啊咱们用的那个毡呢，地毡一样啊，成了一片。胡子也很长的，这个手指甲呀也有几寸长啊，转的好几转在这个手指头上。那么他们一看呢，说啊这是个什么怪物啊。那么就有很多女人呢就害怕，就要跑。那么听着这个 很奇怪的，也不知道是人呢，也不知道是畜生呢，就说话了，说说啊，你不要怕我啊，我不会吃你们的。这些女人说啊，这个不是怪物，他会说话，和我们人是一样的。于是乎啊，吓跑那几个也就回来了。人都是有一种好奇的心理，这个看看他现在怎么会说话，就回来说你在这干什么啊？他说我在这修行。什么叫修行啊？什么无论谁给我什么麻烦我都忍着，我在这修忍辱恨。他们讲了几句话，这些女人就都不怕了啊，说他会说话，和我们人是一样的，所以大家就越走越近呢，就把这个老修行在这儿忍辱仙人就给围上。围上了，蛤蜊王去打猎，打快完了，一回来就找他这些个女人。但是一听这些女人在这儿啊叽叽喳喳的啊讲话，那么山上没有其他的声音呢，很远就听见了，就听这些女人都在那儿和这个人谈话。于是乎说这蛤蜊王就到这个地方来了，一来一看，哦，这么一个长头发长胡子，但是这可不是邪痞啊，你不要误会了，以为哦这邪痞是长头发长胡子，和这个忍辱仙人是一样的，这不是的。那忍辱仙人专门忍辱，你做邪痞专门不忍辱，哼，专门要杀人啊偷盗啊什么坏事做什么，这就不同的地方。他们来了，他一看，哦，这一个怪人在这儿和他这些个女人在一起这谈的话啊，他就生出一种妒忌了，是啊，你这个怪人呢，大要是有一种特别的本领啊，把这些个女人都给迷住了。他这些个女人本来在皇宫里头啊，很守规矩的，见着你这么一个怪人，他们都不守规矩了，大姚，他们都对你生了一种爱心。于是他就非常妒忌了，妒忌发起火了，他就说，喂，你这个怪人在这干什么呢？忍辱仙人说啊，我在这修忍辱啊。什么叫忍辱啊？忍辱仙人说，忍辱就是人家骂我我也忍，人家打我我也忍，人家对我怎么样不好我也要忍。蛤蜊王说，我不相信你这个话，你这简直是骗人的嘛。世间人怎么可以啊？人骂他他也忍辱，打他他也忍辱啊！这个忍辱仙人说，不但骂我我忍辱，打我我忍辱，有人把我杀了我都忍着。这蛤蜊王说啊，你们大家听听，他对着我来大王语，说有人要杀了他他都忍。好，现在我不杀你，你是人真能忍吗？忍辱仙人说，你可以试一试。蛤蜊王说，好啊，我可以试一试，我不可以试一试我都要试一试。你现在你以为我不敢试吗？哼， 你说杀了你，你也忍辱，现在我不杀你，怎么样呢？拿出宝剑来，把耳朵就给割下来一个，说你痛不痛啊？忍辱先生，这没有关系啊。这格雷王说，他敬起大王羽，我不相信割下一个耳朵他心里呀不生一种嗔恨心的啊，割下来很痛的，他心里还说没有关系啊、哦，把你那一只耳朵也给你割下来，把那个耳朵又给割下来。葛西说，现在怎么样啊？你还没有关系吧？忍辱先生说，当然没有关系喽。哈，这格雷王更发火了，是对着我来，哎，大王羽，我割你耳朵你都没有关系。嗯，好，把鼻子也给割下来。哈，把这忍辱先生的鼻子也给割下来。葛西说，这回你怎么样啊？你快讲实话，讲真话啊，不要再打王宇了。我最烦最讨厌的就是你明明嗔恨，你说你不嗔恨，这是打王宇嘛。忍辱先生说，还没有关系，鼻子没有了不要紧的啊。说那好，你鼻子没有不要紧，我现在把你手给你剁下来一只，问你，你嗔恨不嗔恨？啊，忍辱先生说，我不嗔恨。啊，那不嗔恨最好了。这回我把你那一个手也给你剁下来，啊，看看你怎么样？我要成就你的道业，啊，你修忍辱恨，旁人呢不敢这么对付你。我是个皇帝，啊。我就杀了你也不犯罪的。于是乎把他那只手又给长起来了，说怎么样，现在你很高兴的吧？啊，两个手都没有了，你一定是没有嗔恨心啊。忍辱先生说，当然了，我啊，的确的，你是明白我，我没有嗔恨心。嗯、啊，格雷王火气更大了，没有世界没有这样人，把手给你剁去你不成成恨，那么我再给你把脚也剁下来一只。于是乎把脚又剁下一只，说现在你后悔了吧？啊，你这个忍辱恨修的把腿也脚也修没有了，手也修没有了，还剩一只脚，你这回现在你要讲老实话，我还可以原谅你，你倒是嗔恨不嗔恨？忍辱先生说，我不嗔恨，那脚没有就没有了吗？啊，这样你欢喜做的事情你就做喽。格雷王啊，听说啊，他还这么咬着牙，打王羽那种，于是乎把那只脚也给剁去了，说你现在怎么样啊？两个手也没有了，两只脚也没有了，鼻子也没有了，两个耳朵也没有了，你现在嗔恨不嗔恨？忍辱先生说，我不嗔恨。啊，格雷王已经就觉得很奇怪了，哎呀，这个人是有什么邪法吧？怎么把他身上的肉给割下来，他也不痛，还是说忍辱？完了就生出一种怀疑，他真会忍辱是假的？完了就完了，说你说你忍辱，究竟你有什么证明可以你是真忍辱呢？你要有一个证明，回得把你心呢拿出来，我看一看你真没有嗔恨心，那才可以啊。你说把手脚都给剁去了，还要把心拿出来看一看， 释迦牟尼佛修的忍辱恨，这个忍辱先生就说了，说心呢，你如果想要看也可以，不过我现在给你一个证明，你把我这个四指给斩断了，我如果生嗔恨心，我将来啊不会成佛，就会堕地狱转恶鬼做畜生。如果我要没有嗔恨心啊，我这个你割下我耳朵，我耳朵会又生出来，你割下我的鼻子，我鼻子又也恢复像本来那个样子似的啊，不单耳朵鼻子可以恢复，就是这个四指也会啊，像你没有多取那时候是一样的。我要没有嗔恨心，我有嗔恨心呢，这就不会啊恢复我本有的那个样子。说完这话之后啊，果然耳朵也生出来了，鼻子也生出来了，两个手两个脚也都生出来了，生出了。这个格雷王一看说，哦，这是个妖怪呀，这是个妖怪呀，赶快大家用剑，用刀剑把他斩了啊，我一个人斩他斩不了。于是乎这个叫这些个兵将啊，就都一起想要烂剑烂刀把他再斩碎了。哦，正在这个时候呢，你说怎么样，这护法神呢啊，韦陀菩萨这护法善神呢，就都发了脾气了，说你真是欺人太甚了。于是乎就天上就打雷呀，就下这个雹子专问这个蛤蜊王的头上打啊。蛤蜊王这回说，哦，这个妖怪用神通了啊，他这个神通这么大，怎么办呢啊，干完了。这个忍辱仙人说，不是我用神通，这是护法神呢，护法善神呢啊，要来罚你了啊。蛤蜊王说，那怎么办呢，我啊。这个忍辱仙人说，你快生忏悔心喽，你要不生忏悔心呢，这是不行的啊。赶这个格雷王说，那请那个你帮我忏悔了，我自己恐怕不行啊。那么这忍辱仙人就给他求这个护法善神不要罚这个格雷王了，说是啊，你们护法善神呢，不要怪他，他是一个无知的愚痴的人，我不单呢我不嗔恨他，而且将来我成佛的之后啊，我第一个我先度这个给我剁了四指这个人，我要先度他。所以发过这个愿之后，这格雷王说，哦，这位老修行真是伟大，我对他这么样不好，他还要先度我。于是乎也痛哭流涕呀，说是啊，你要成佛之后，我一定要做你第一个大徒弟啊，要做第一名啊。于是乎呢，释迦牟尼佛成道，就先度这个焦陈如，就是这个结本记呀 啊这个徒弟。这个徒弟你啊，以前呢对于师父有这样子的啊罪过，这个师父呢还对他这么好，还要先度他啊。所以佛教里头啊，恩恩怨怨啊，这都不成问题的，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这种问题。讲完了这一个公案， 这个人要怎么样的呢？要没有人啊，无人怎么佛又说一个人如波罗蜜啊？没有人是真人，无人也是真人，不人才是真人。怎么这话怎么样说呢？啊，这法师说法就是这样，就是不讲道理，怎么说，怎么说都可以。啊，怎么叫没有忍呢？就是你忍了，还像没有忍的那种感觉。你不要以为啊，我忍了，这次我忍了，那就是着住了。人了还像没有人似的，有人也像没有人似的，有绕无，实绕虚啊。譬如人家骂你，你说我忍了，他骂我，你心里还有个骂呢。你要没有人，根本我就不知道他骂我，没有这么回事，那根本就没有人了吗？啊，这叫没有人啊。你要有一个人呢，那就有所指着了，说这是我不相信，这个你不相信你就信那个喽。啊，嗯，说是啊，不是我不相信这个，释迦牟尼佛他还记得他修忍辱仙人的时候被格力王割解身体，他也没有放下呀，他也是有指着了。要是没有指着，他怎么又记得呢？啊，他记得就是不记得啊，你明白就是不明白。昨天讲这个忍辱，大概呢的意思已经讲了。那个人呢，有的时候一次容易忍，两次容易忍，到第三次啊就忍不了了。这一忍不了，就把以前能忍这种的功德也就都失去了。所以才说啊，星星之火能烧功德之林。